就管这个地方很复杂，有文化局，有都花局，有都委会，有什么，有一大堆单位是可以管。啊，这一次是台北市政府召开那个会，理由就是因为那个3月14号，两年前的3月14号，他们已经成功的让台北市花了一道秘密，这两年来这个地方不准花现到，所以进建两年，所以这两年来有在盖的那个都是两年以前盖。拿到建造，这两年是被停掉，啊，可是3月14号就要到了，现在已经2月16日，那很多建商就在旁边磨拳擦掌，想着要进到这一块，赶快来抢，因为这块地皮很贵，那所以这一票人就很担心，而且他们弄下去还得了，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去拉比，拼命的去劝说哈，就是一定要通过，那原则上。那个文化局也觉得说这个是值得保留的一个地方，而且要保留哪里怎么保留，这个有落差。文化局是希望把这个影响得到最小，这只要三个房间，这里面只要三个日本房子是最好的，因为一旦定为古迹哈，国家就要列预算，被列为古迹就是呀，看谁的房子，因为他也要互选，他要互相一个，那国家是互相一个。而且一定要保持原貌，那很难的。你那个坏掉的木头要找那么老的木头来换，那个不容易啊。什么都要尽量照原貌，就是三栋，然后有九栋叫做历史建筑，可以修，但是呢不能改。那个历史建筑是根本不能重建，那古迹不能重建，那历史建筑是可以重建，但是它规定不能超过多高，那面子要保住啊，里面可以换。这是历史性，那这是12栋，其他的就没有。可是他们没发现还有很多日本房子啊，但他们自己就画了30间，等于3间，然后他们就是跟这种抗争，就是他就大概12间还是33间，最后画进去，那里面有私人的房子啊，那政府就知道这个会引起很大的争辩，所以呢，在那边呢，哦，很厉害啊，那个我们这一起还好，最可怕的是那个。天母啊，你知道天母有一个运动场，那个运动场呢是在70几年的时候征收，把农民的土地捐给了政府，都要做运动场，好吧？他现在就改成体专，他体专就不是运动场，体专是学校，所以当地居民就很多人来抗争啊，说你搞什么？这种就是运动场，我们说好啊，运动场就给政府吧，我们大家可以运动。啊，现在这种学校，我们就不能去运动啊，学校会管啊，会收钱啊，会怎么样啊？哦，就开始，哦，那个很厉害，那个来了差不多40几个人，然后每一个人都登记花园，所以我们1点钟就做到5点多，就是听那个案子，没办法，哇，那个里面的委员讲话不合他们的喜欢嘛，那个房间里后面有玻璃，有跳玻璃。都来打架这样，哦，第一次发现民主原来那么可怕啊！那个暴力这样，哇，抓下面啊，什么话都骂出来，还要冲到房子里面，叫警察看在门口这样。我第一次看见民主是这样运作的。那来的人很厉害，有一件事，赞成体专进来，因为体专进来就不会再被啊别的啊什么商业大楼进来，然后体专进来至少有一个操场会保住，是立定哈，就是。所以赞成的人是一直赞成，哇，讲一大堆理由，反对的拼命反对，这个我觉得对立很厉害。下面当委员的就知道说，他把玻璃旁边有一堆那个压力管理在那边。那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所有去的人都是文化团体，就是赞成要保留。你说住在这边的住家却没有一个去，只有我们去。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讲说，要拆掉不要保留。那我们就说，我们也很高兴的保留哈，而且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教会带起来，用我们一楼供奉给你们，你们来这里啊，做什么？日本人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就来这里啊介绍都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希望说，当我们把一楼给在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空间给我们往上？因为它那个建筑很难啊，什么45%、225%，什么一楼高啊，什么这个建那个建，它的涨潮涨裂啊。就很难弄，很难搞。然后他们有一个绝招，就是说，好，你盖不完的，我给你啊，农地力转移啊，你到外面去盖啊。可是 我到外面去盖和平街，到外面去盖什么盖啊？盖在哪里？哦，这个问题就头大了。那个不是给你土地呢，是给你可以在外面盖的权利。那你自己还要再去买土地啊？所以，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和会上个礼拜是通过，就是过去这个礼拜说，大家同意说要改建，可是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点小小的变化，也不知道他们会变到什么程度。他们目标是把新生南路、和平东路、金华街、街上就整块都画掉。啊，我们这如果画这样的话，我们大概不必改建，我们可能要商量说，政府我们这块就卖给你。那我们再找一个地方，可能就要这样做，这不能改变。啊，如果没有，因为这一块整个划进来的话，私人土地很多，我想那些地主一旦发现被这样的时候，大概会怎么看中？这种还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改建委员会能够在他们还在乱的时候拿到建造，那可能我们就可以改过。啊，如果没有，哦，他们已经法律定下去了以后，那可能还要考虑说那怎么办？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改建。在政府那边现在有这么一点点的变化，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对里长来讲他们好处啊，他们平摆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办活动，他们现在办活动都来我们这里啊，他们觉得他们找不到地方啊，就是说要什么青年社区的说明会什么，所以他们当然啊，但是我们说要再高一点，他们也就是说地脉共有，你讲讲你可以，可是这个跟法规有关系的，不能说自己弄就可以。那都花局那边啊，上一次徐家清议员有召开一个学习会，我们去了，好像都花局那边也讲了一个模糊的，就是说七楼是原则，这两个字就表示说有空间，那要看你提出的你对社区什么贡献呢，他们可以考虑怎么样，啊，这个有一点模糊，这个模糊晚上我要讲，这个模糊就是模拟，模拟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那个叫模糊。好，哦，先讲一个快乐的事情，今年恭喜，诸事顺利，三次休息，三月十五号我们要开张大吉，啊，你们就记得三月十五再来就好了。啊，从今天晚上你们就放假，可以好好玩三个礼拜，不必担心放自己跑掉，不会跑掉哈。啊，三月十五号记得来就好。好，那讲到那个 ambiguity。今天我要讲这个观念，就是在政治上常常喜欢玩这个游戏，就是讲一个空间，讲一个弹性，讲是这样讲，可是到时候解读呢，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或甚至可以相反的解读，你都没有那办法，因为它这个是 ambiguity， ambiguity 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 ambiguity，我们不喜欢这种模拟两者，这种模糊。我们宁可你讲清楚、说明白，到底是怎么样，你不要这样给我玩游戏。可是我们活的世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没有办法逃避这个现象。今天我们要讲的最有名的 ambiguity 是这个字，叫做 city。城市是什么东西？在神学上来讲，城市代表什么意义？因为该隐犯罪被上帝赶逐离开他的面，然后他争取到一个生活生存权，有没有？还要上帝保护他，只要看到他人就把他杀掉，但是 OK 我保护你，所以他得到生命的保障，可是他失掉的是上帝的同在，他没有跟上帝争取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是没有想到还是笨还是怎么，还是他不在乎，我不晓得。但是大卫王他就争取这个，说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圣经讲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因为他讲没有人会杀他的嘛，那耶和华的面就没有面，没有什么关系，他就走了。他走了，他要去挪走之地，对不对？他是一个流浪汉，变成流浪汉，他是 not in the land of not。我讲过哈，他那个是希伯来文玩那个文字游戏。好，他去那边流浪，啊，他那边流浪。那该隐呢，流浪，耶和华不是给他盖章保证说，没有人敢杀你吗？杀你的我要罚几倍？一倍，他拿到这一张护身符，还有这张保证，可是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盖一座自己第一个出来，是一个被判罪的人，流浪没有地方可以住，耕田田不长的那一个人呢？他盖一座，而且他生一个儿子，他跟他老婆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 然后他正好完了，他就把他儿子的名字叫这个城的名字，这个城就叫以诺城。那这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意义吗？这个差很多耶。最近台湾为了名字听说要花好几百万或是几千万，知道吗？这没有什么，就为了改个名字啊。那以前为什么好要用某个人的名字呢？那代表什么意义？很有意义啊。以前中山中正到处都是啊，啊，现在要改成什么台湾民主啊？那是什么？该隐为什么他用他儿子的名字取那个城的名字？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个意义在哪里？我知道台湾人比较少取儿子的名字，取爸爸的名字，像长庚，有没有？你在教他赚钱，可是他要盖大医院，他不用他的名字，他用他爸爸的名字。所以这是我们华人台湾人能够友好，知道吗？如果要出名不要我，我宁可我的父母来啊，我们叫做留名万世，人会死，房子常常比人活得久，真的对吗？虚构成字，所以他有没有一点，嘉颖有没有一点说，他想要他这个名，或是用他儿子的名，可以继续留下去的意思，我们不晓得，或是想要养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用父母的名字，我们会了解很多，台湾很多这样，就是用父母的名字，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可是名字那个医院名字一出来，大家现在都知道，黄英成老北就长生，都知道。因为那个名字就在那边了，就在墙上。马街，我们就用他的名字，没有？我们纪念这个宣教士。所以名字跟建筑很像。好，我回到讲这个 city， 这个 city 后面呢，该隐呢，他就开始生儿子，他儿子又生儿子，又生儿子，又生儿子，生到亚当的第七代孙子的时候。那个人又弄一些名堂出来。该隐到第七个孙子之间呢，只有留一个名字，什么都没有留下，说水生水，水生水，水生水。他们一生就做一个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任务，然后圣经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第二个再出名的人叫拉麦，这个拉麦他很出名，第一个一定要死掉，他就讨两个老婆，就是他创举哈。亚当夏娃就是一个老公一个老婆，到拉麦的就是一个老公两个老婆，所以他是圣经记载的这个一夫多妻制的首创者是拉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他讨两个老婆，所以他儿子的生比较多，而且儿子多并没有就不教养，他教养得很好，他的儿子是全世界的都是居首位，一个是音乐家的首席音乐家，一个是科学家的首席科学家，一个是生产的哦，制造生产那个农牧的首席，这很好啊。那有什么意义呢？该隐不是坏蛋吗？上帝不是咒诅他？所以那他的儿子没有农夫有没有？农不能做了。我讲过，因为农种的也不长嘛，因为他们这个族已经被咒诅了，所以就逼的。他们要做别的，我就说该隐就做建筑嘛，对不对？啊，现在他的第八代孙子，第七代孙子，哦，都搞音乐的啦，搞科技的，那个做铜做铁，很贵，都是工具的开始 ，technology， 科技，音乐，好，这是拉麦，他表示什么？就是什么意义？再来，该隐呢，他讨了两个老婆，他跟他老婆唱一首歌，然后声音就结束。这首歌很好玩，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如果你有新标点的话，你打开新标点和合本，旧的和合本你可能就看不出来。看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对，来讲，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今天呢要讲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但是我们讲到十六节，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就离开了。这一点他接受，他没有抗议，没有要求。哈，就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他住到那边去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讲 该隐跟他的老婆红黄，他老婆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就建造一座城，按着他儿子的名字把那个城叫做以诺。好，接下来就生了几代，以诺生以拿，以拿生以户雅利，以户雅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这些呢都是只有传宗接代，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的，就从亚当开始算，拉麦是第七代， 7th generation 第七代。好，拉麦开始有故事了，圣经有讲他的故事，他老婆好比较多哦。那拉麦呢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希拉。亚大呢生一个不会讲话叫亚巴，然后亚巴呢他就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所以这个是鼻祖哦，但是牧羊人哦。奇怪呢，那个亚伯没有被叫做祖师，可能他只是随便晃晃的，这个还是帐篷，好像有游牧民族的意思哦，他是这个亚巴哦。那亚巴的兄弟叫什么？叫尤巴。这个尤巴他是做什么？他是吹喇叭，对不对？所以他叫尤巴哦。他是一对弹琴吹箫，所以是管乐。哎，琴应该是弦乐，但弦乐也会，管乐也会，弹琴吹箫，这是音乐呢，祖师。那喜拉呢，这个二老婆呢，她生了一个土巴哦，她下面再生大概叫王巴，我不知道哦，反正他们都叫巴，我都不晓得了哈、哦。这个土巴呢，土巴该隐呢、啊，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所以你不要叫他土巴哦，他是很厉害的，他是the ancestor of technology 哈、哦，科技之祖啦。因为他开始会把金属打各种器具、哦、好，那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土巴该隐的妹妹叫拿玛。好，拉麦呢家里带的不错，小孩子也养得很好，然后他也会唱歌，唱一首歌，如果你是新标点和合本，有没有注意到从这里开始编排有一点像诗篇，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就是新标点的好处，旧标点就没有，旧标点就如一直写下去，你就看不出来，所以新标点跟旧标点它就在它编排上面，它把所有的诗歌，不是只有诗篇，所有诗歌都用诗来排列，所以你很明显的那第一首诗歌，圣经的第一首人唱的诗歌是亚当第一碰到夏娃所唱出的情歌，那一首很短，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这样子啊，很短，非常短，非常很短的诗歌，这个呢就比较长一点，这个有六句，分成三对，三个 duplicate， 那个 duplicate 哈、哦，第一个亚大以拉听我的声音，拉麦妻子既听我的话语，这个是希伯来诗歌的特点，就是他用两个不同的字，可是讲相同的东西，这是诗歌的一个表达。亚大以拉就是拉麦的妻子，这样讲对不对？这是对称的位置，所以但是他用不同的表达，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更有那个厚度，有深度哈。哦，那听我的声音跟既听我的话语也是同样的意思、哦、好，再来，这是第一个 duplicate， 就是要他的老婆仔细听下面我要讲的话，很重要，他讲什么话你的滚给滚、哦、他要开始要碰轰、哦、你要注意听他这个老公怎么跟他老婆、啊、表示他很英勇、哦、好，再来两句，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宰了、哦哦、不管你年轻年幼，要你不要伤到我，你伤到我你就开年哈，也不帮你爽哈、哦。所以这个壮年人伤我，少年人损我，这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我是不可被伤害的。不要你碰了我一根汗毛啊，我给你没完没了。而且我不是你伤我，我伤你哦，不是这样的。你伤我，我把你杀了。哦、这个有点像美国、像韩国或是伊朗的那个口气哈、哦。你不要碰我任何一个，碰我一个我把你宰了哈、哦。你看谁拳头大，有一点这个意思哈、哦。好。后面呢更厉害，他不是向老婆说，他开始向上帝叫阵。哦，这个人很厉害。他说什么？说上帝啊，如果杀该隐，就你要报，你不是要报七倍吗？那我这老子就不是七倍，我来报的话是七倍，七十个七倍。哇哦，这个有没有碰轰？他连上帝都挑战，说该隐你给他七倍算什么？我老子欺负我的报七十个七倍。好。你们有没有记得在什么地方圣经又出了一个七十个七神呢？有没有印象？除了这里以外，对，要注意哦， 这个如果你是比较细，就会很奇怪。耶稣那里说，如果人家伤害你，你要原谅他七十个七次。那个七十个七次不是四百九，其实也是说 70 and 70，好，就是说其实是七十七。那可见耶稣有读书啦、啊，耶稣创世纪有一点懂，甚至不太对，他就记得，古代我们的主公有一个很凶的，一个好像黑道哈、哦，那个人曾经讲了一句夸口的话，说如果谁敢碰我哈，我要给他报七十个七，好、哦。那耶稣说，如果有人碰你，你要给他原谅七十个七，了解那个对比吗？该隐上帝保护他是说七，对不对？七在希伯来已经是完整了，就是我会保护到完整。那个拉麦说，他那么搞啊，搞七十再加七，好，等十一倍，这样才够。那耶稣说 ，OK， 十一倍好，可是不是保护。是原谅。耶稣把拉麦的那个公义感做了一个180度的转换，这个很有意思。你想一想，拉麦真搞对不？我想他应该有练 Chinese 功夫，对不对？应该有练得一身武术，他才敢这样夸口吧。第二，他家庭也带得不错，他孩子教得很好。可是他所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有人会伤他，有人会损他的世界，当然对不对？不然他不必讲这句话，所以他的世界是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来自云州公该隐，有没有？该隐为什么要上帝给他护身符？因为他很害怕。他怕什么？如果该隐发脾气就可以把亚伯砍掉的话，那么别人发脾气也可以把我砍掉啊。当一个社会已经失掉一些互相尊重，或是大家都怕一个共同的对象的时候，这个社会几乎是不能活。不只是没有练功夫的人不能活，连有练功夫的人也不能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会睡觉。没有一个人不必睡觉。你说水来我都可以打，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睡着的时候，人家就等了，对不对？人家等到你睡着，就把你打死。如果你不能睡觉，你会发疯，你怎么活？不可能活。所以拉麦是活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那个社会有什么？有城市，有音乐，有科技，还有农牧畜牧，对不对？他们的文化相当发达，可是他们的关系相当紧张，相当，对不对？这个叫 ambiguity， 能懂我的意思吗？你说那个时代该隐的后代好还是不好？你应该说也好也不好。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活的时代不是这样吗？我们就是有类似，我们说啊，这该隐没人到的代际。我们现在活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我们有科技，我们有很多艺术，对不对？也很发达，我们的生产也很好啊，特别台湾，台湾的水果，台湾的什么，生产也很好啊。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怕说？谁什么时候要来伤害你？我们是不是有活在那样的恐惧里？这个是怎么样描述呢？你要用好描述还是用不好？这个好，那个不好，也有好也有不好，那个就叫 ambiguity， 叫我听吗？好，那么我再进一步讲，绝情的孩子会不会变坏？那个广告词对不对？那伤害拉麦的人里面有没有绝情的？可能有啊，那是卖钱的人骗你哈。因为拉麦所活的时代是有音乐的时代，不是没有，不是那个地方的人都没有觉醒，所以他们才变那么凶，不是这样。科技对人类是好是不好？科技、教育、音乐、艺术、文化素养，跟人的品德有关系吗？必然的关系嘛，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暧昧的问题，一个 ambiguous， 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这个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宁可说，越有音乐素养的人，就是人格越好，不是必然吗？或是越聪明的人就越乖，是吗？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好像是这样，他们有一句话叫“品学兼优”，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就是说，只要他会读书，他就是乖乖，是吗？ 也不一定。啊，这个就是人的 ambiguity。那该隐呢，他得罪了上帝，上帝就处罚他，我不要看你，你只有走远一点。他说我走远一点，你没有保护我，我人家会杀我。OK， 保护没有问题，我答应你，这个我们叫恩典。但是我讲说，上帝没有保护亚伯，很奇怪，是保护这个该隐啊。这是基督教的人，就是上帝保护坏人，怎样讲？上帝不止保护坏人啊，上帝还给这坏人的族群，给他很多恩典，给他会弹琴，会吹喇叭，会科技，会什么？这一些我们叫做普通恩典或普遍恩典。到基督教讲法，恩典脑是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阿丹嘛，知道吗？有这样的脑，它有用，才会发展。好，所以上帝对该隐、对罪人的良善，不只在保护他，让他生存，还给他很多。第一个，让他太太没有不孕症，对不对？该隐被赶出去，马上说：“哎，他老婆怀孕。”你记不记得该隐的妈妈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好高兴。因为他很担心，上帝就不高兴，就让他子孙留出来。那么你一老，你这一代死掉就断种，对不对？所以一直有孩子，好高兴，你的生命可以延续了，不会断种。所以该隐离开上帝的面，上帝给他的恩典不只是保护他不会被杀，还让他的生命借着他跟他太太的婚姻可以延续下来。在那个城，也是上帝给他有一点瞩目的头脑吧。他在那个，这个第一个解释，就已经我对城的解释，我开始解释了哈，就是人类可以再城，就是利用上帝所造的自然，加上人类的智慧，然后把自然的东西，人类给它有一点加工以后，就做成一个本来在自然没有的东西，那个就叫文明，还有一个主人叫文明，还有一个有点押韵国语的名。自然跟文明，英文也可以，英文叫 nature and culture。 或是你说天然，天然就有一点上帝的意思性，自然就是自然。自然的代表是花园或是田野，那文明的代表就是城市，我们说城乡。好，所以我们讲一讲，自然比较好还是文明比较好？你觉得呢？你比较喜欢自然还是比较喜欢文明？以来就有很多人，他们宁可要自然，不要文明。这一派人叫做自然主义者，知道吗 ？Nature， 他们欣赏大自然。他们保留大自然，他们觉得人最好是轻轻的走过，该走的是走，不要留下人类的东西，因为人类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一留就是糟糕的东西，不会有好东西，所以不要轻轻的走过。我们就跟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活在这个地球走一遭，我们需要的我们拿，但是我们不要留下一些像什么人家刻意的什么，这样的都什么都不要，你就是走过一遭，不要这样啊。哦好，就是那个美国那个 Emerson 有没有？爱默生，那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还有写那个《孤星闪记》，好，就多了。他们都是自然主义者，他们就强调回归自然，有点像道家，知道意思吗？就是无为而治，反正人做的都不是好的，就是不好，就是 nature。那么比较自由派或是进展主义的那种，这个很好啊，上帝给我们头脑就是要用啊。对不对？你那些石头不能用，如果我们把它敲平一点，然后我们把一些泥巴烧一烧，那泥巴加水，会黏黏的，然后就把石头摆着，把泥巴放在上面，那石头再摆，就变成一个墙，然后上面再盖点，变成一个屋顶，那这样台风下雨后，我们就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这个有什么不好？这样很好啊，我们生存就比较有保障啊，城市就是这样来的，没有错啊。那上帝也给人类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叫做文化使命。他说 Monday 就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给亚当说：“我给你这个自然，但是你要治理、管理、看守，有没有？”那这个解释，大部分的神学解释就是：所以文明不是罪恶，文明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恩典。那 那这个恩典就包括该隐的孩子的那个音乐、科技、剧目，这一切都是恩典。这是第一个解释，包括层次也是恩典。但是人类有可能把恩典转成破坏自然的东西。什么时候会这样？就是不知足，他只顾自己，啊，不管你这样做下去，做其他，上帝不是只有造人呢，上帝还造细菌啊，造植物啊，造很多动物啊，啊，你为了人类，然后就不管那一些，还有为了你这一代，就不管下一代，这样的文明恐怕在伦理上就有问题，这个 ambiguous 就出来了。所以你说文明是好是不好，那就看你有没有对别的自然产生不必要的破坏、伤害跟妨碍。有的话，那一部分是不好的。那我们最近很多绿色运动可以说是倾向最现代文明的一个批判。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需要政府把它定才美丽吗？还是政府定了就丑了，知道？就是全世界都公认台湾把垦丁发现，哇，这个很漂亮，应该把它保护，所以定为国家公园。定为国家公园，结果就大批的水泥进去，然后把水泥都铺起来，因为很多人要来看嘛，铺起来以后水泥下面的地面就死了，那被那个水封，然后在水泥上面呢，因为那就长不出东西啊，所以就把水泥呢弄一个柱子，然后就画成好像竹竿，或是好像树木一样，可是看起来就不太对啊。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整个都是画好像树的样子，而且做的好像竹竿的样子，可是你知道那个不是竹竿啊，摸起来什么也不对啊，哦，里面是钢筋水，那个是水啊，那个不一样啊。我们这样搞了很多东西，然后开始收门票，因为我们用水泥要钱，我们要有人管理啊，所以要钱啊。本来在恒春的人什么时候去玩都没有人管他的，现在我就要讲到为什么天母那个那么严重。本来那个体育场就是一片草坪，所以二十四小时要去，根本没有人管理，没有人。现在是几万要进去了，他说我们要有人管理啊，我们要把它弄好，要维持啊，要什么的，以前都不必要，现在呢，一今年要4万块才可以进去，这个太贵吧？没有啊，本来就是。啊，所以他们就抗争，这样不对。那我还记得我去恒春那五年，我有高雄人，哇，肯定是国家公园，好高兴哦！我坐着大游览车，我下去一天，我们那个去恒春很小，因为路很难开，他们其实只有两线道，车祸很多，没有人要去。现在不是要改成四线道，打直，哇，去什么？去交钱啊！当然去就是买门票啊，他看什么？看水泥啊，当然有看一些树的哈，不过大部分是走在水泥上面。就是太阳，然后五点多了，赶快要赶快高雄吃海产，对吧？两个零点要上去了。那我们在恒春工作的人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国家公园没有把全部的恒春化为国家公园，感谢你。他人力没有那么多，管理不了，人力没有那么多，所以他只有把最鸟，他认为最漂亮的把它围起来，卖门票、付水，然后赚钱。可是他有很多当地人不知道，外地人不晓。那我们在恒春当医生嘛，哈，我们就有当地的员工，就是开心，不要去买票，不要进去公园，最漂亮的不在那里，那个地方已经不漂亮，已经被水带坏，真的漂亮在哪里？带你去。所以我还很怀念那一段日子，就是下班的五点，所有高雄人都赶着要回去林边吃海产，所以呢，路上人也没有，因为他们到五点都赶快要回高雄去，我们出来刚好就没有什么人，不然你那个。买的票看到的不是自然，看到的是人，一堆人啊，挤来挤去，还有一堆水，还有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那我们今天是去没有门票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可以看热带鱼，那个地方呢还有地洞，没有被国家公园发现的那里，里面有棕榈，啊，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看那个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国家公园。要水泥嘛？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现在规定国家公园不可以拿国家公园以外的东西到里面去覆盖，这个变成法律。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公园里面有石头啊，有木头啊，有的东西可以用，为什么你不用那个东西？为什么你要拿外面的东西去里面弄呢？那这样弄就比较好吗？ 所以他们现在强调就是说就地取材，就那个地形，你说人要去这样弄好，这个不反对，但是你不一定要用水泥把它整个铺起来吧，没有那个必要吧，你用当地的木头已经倒下来的，你把它去弄好，然后你把它摆在那边固定好，可以吧？那你的石头你也可以把它摆好吧？你说要做楼梯做什么？没有理由一定要用外面的工厂做的那个东西截然啊什么的。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运动，所谓绿色运动，就是说这样的话，那个东西也是人文明，那个东西也是自然，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改成那个，那就不能再改回来。那个东西久了也会烂掉，对不对？那就我们还有的是木头、是石头，我们再弄再修就好了吧。就像我们以前的塑胶袋就是不会烂最好，现在是觉得不会烂糟糕啊，有一点那个观念，就是说跟你的当地的环境自然尽量的跟它融合，尽量的不破坏当地的生态，那人也可以去看，也有安全，所以并不是说都不能弄，就到原来原始人的样子，也不是这样，但是也不是说我要怎么弄，我就按照我有的科技什么，我就放进去不管它，这个是关于那个自然文明之间的这个 ambiguity 那个矛盾不清楚的地方。好，那该隐在城，第一个解释是上帝给他这个聪明，第二个解释是他不相信上帝的保证有效，那个解释就不太好意思。上帝不是给该隐一个护身符吗？刚才我说有一个解释说这是逃城去的吗？他已经有给你逃城，为什么你还要盖一座城？你那一座城就比上帝给你的逃城更怎么样吗？好，那这里也是 ambiguity。如果上帝答应你要保护你，你要不要保护自己？如果你保护自己，是不是你就不相信上帝？相信上帝跟自己努力之间有矛盾的关系吗？还是没有？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 ambiguity， 就是模糊的地方。单纯的相信，比如说既然上帝这样讲，你就什么都不要做，这个叫相信，这是单纯的相信。他比较会想的，会比较像该隐一样说，对行啊，对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好，神保佑当然很好啊，自己保护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我们有双重保护不是更安全吗？台湾人大概最喜欢这样子，对不对？多保护几层有什么关系嘛？可是这个里面有没有代表你对神的不信任？还是你是说我多做一点预防而已？这才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跟我们靠自己的双手之间有一个不安的紧张的关系。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平衡的关系，这个可以引申到很多方面。所以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拿到是耶和华的保护，他马上自己盖座。所以这个动作本身有两种不同解读，一种是感谢主，还给他会盖座啊，就是他。进到他做人的神，因为上帝交代亚当说你要管理啊，你要治理啊，这个是他一个表示的方法。好，我再讲一个更远的。有人说人类所做的都不好，所以将来上帝来的时候，就是这些人类所做的都会过去，还是神做天然自然才会留下来。我们看一节圣经，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就在圣经的尾巴咯，最尾巴哈。第一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宇宙要过去，要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宇宙的时候，这里是这样描述的。启示录22章第一节，天使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河的这边、河的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个都结果。这是很好玩，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启示录跟创世纪一样，是宇宙的最开始跟最末了，所以他用的话、用的文体都是很象征的。这里面两个东西，一个是城，我们知道。城，第二个东西是街，街道的街，街跟城都是属于文明的产物，对不对？那可是后面有一个水，对不对？生命水，记得创世纪吗？上帝造伊甸园，那里有流四条河流，滋润全地。这个河流，这个是上帝造，这是天然。 还有树有没有？生命树有没有？结蛇样果子。好，所以这里短短几节里面就把自然跟文明呢放在一起，有没有注意到？如果城跟街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的结晶，水跟树代表是人为人类所造居住环境的代表的话，好像上帝两个都要。这是一个解读哦，这是一个解读。有人不这样解读，说那个城不是人造的城，所以那个是上帝造的，所以跟人无关。哦，有人是这样讲，这个天城是从天而降。好，所以要注意，圣经就是用很多象征的字来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可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会有我们的神学观念来引左右你的解读。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解读，好不好？圣经并没有说那个代表什么，可是那是一种解释，说城跟街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代表上帝并不会接弃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本身不是罪。那些自然主义者，包括基督教徒，有一些就把人类的文明都当成罪，最好不要。这个在美国很有名，整个词叫做 Amish， 你认识他吗？看过他们的村庄吗？到现在还活着，他们四百年来从来不用人类科技。科技就是亚当，不是该隐的后代，不是一个科技吗？他们说科技就是罪恶，科技就是污染，科技就是混蛋，科技就是不好，所以我们绝对不用。你只看他们穿的衣服，没有纽扣，这个纽扣是什么？塑胶，对不对？塑胶是什么？人做的。所以他们的衣服的纽扣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以前清朝那个用布挤在中间，外面用布包起来绑起来，那个破例外，你还记得吗？我们以前我们还有那种衣服啊，我们都古代衣服，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不行，这是污染，这个不行。不为了做一个纽扣，要对这个世界造成多大伤害，所以他们连这个不用，电绝对不用，电不用就很麻烦。麻烦不是他们的麻烦，是别人麻烦，因为他们晚上也会出来。他们的路真的叫马路，因为他们开马车啊。我们叫马路不叫马路，应该叫车路啊。哦，开汽车，他们是马车，所以是啊，可是他们没有电啊，按住欧路路啊。如果那个马又不是白马哦，那是褐色的马、黑色的马，啊、看不到。啊，别人是开汽车，他们开马车，所以他们刹车不停，就撞，车祸受伤，马也受伤，车也坏掉。所以美国政府很头痛。他们住在那个宾州，那个一带。好大地方，很多人，然后政府就一直跟他们讨论，说这样不好吧，这样危险吧，啊，也不能叫你们晚上不出来哦。后来勉勉强强，他们接受一点，就是退一步，他们接受我们以前脚踏车在晚上出来，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弄过来，就会粘到轮子，然后就会花一点点亮，那个叫发电机是不是？现在还有吗？应该还有吧。他们绝对不用电子，他们绝对不，他们认为那个电子是污染的。我们也知道嘛，电池那个很可怕，电池那个水啊，哦，那个坐电的，那个真的是什么镉啊、铅啊，那个真的是很糟糕。啊，他们那个就他们就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再生能源那个只是一个发电机嘛，那你用轮子这样磨啊，他们最后勉强接受就这么一，那个电不会很亮，至少车子不会撞它，就是可以看哦，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灯，就是那这一派人就是我们所谓自然主义者。他们是生活，不是只有嘴巴讲，不是科学家这样，他们是真的这样生活。我们现在有没有一点哎，你学你讲，说我们买菜都买那种比较贵的，那个叫什么？干嘛买那个呢？你觉得那个好笑吗？我们现在不是也宁可好像吃起来比较安心吗？那个就是用大便浇的啦，不用化学原料，绝对不用化学原料。我们以前没有发明化学原料的时候，大家都是大补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吃啊。那后来有那个哇，然后但那个不行啊，那个会中毒啊，那个是什么毒药啊什么，就开始就我们还是用原来那个方法好了，比较贵。哎，你卖的东西也比较贵，而且他们的东西都比较难看，里面都有虫。他们不觉得这样不好意思，他们觉得这个棒，因为虫会是代表那个是没有问题啊。有你虫不会吃，或是虫吃了就死掉了。所以如果你买到一个苹果还有虫，感谢主哈，这个是好的啦，因为这是虫都不会死，代表这里面没有毒。他们的菜都很难看，糖打到酸汤嘛。你这种开很远的路就是要去买 Amish 种的这个农产品。很有意思的是，1930年代， 美国有一个不景气，这个你们知道吗？很大不景气，那时候农夫都破产，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贷款去买机器，对不对？买化学肥料，买除虫剂，那个都贷款，他们都等着丰收的时候卖出去的东西才可以来还贷款。可是那时候一大不景气，就想那个怎么循环，我搞不懂，反正卖东西都卖出去，你知道那个农作物一旦价格下来的时候，整个垮掉。所以很多人缴不起，啊，利息又很可怕，本来以为收成就可以完，所以很多人都上吊上了。他说美国好多人，唯一没有影响的是 Amy， 他没有买肥料，他没有买那个，所以他很好，那个东西长得很好，继续卖，很多人就买他们的。所以那是第一次人家发现说，哎， Amy 姐有好处哈，哦，他不是什么都不方便。那我去美国有一次人家带我去看哈，他们的女孩子真的很漂亮。这个好像苹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去看，那个脸都红红的，啊，他们绝对不用化妆品，真的是自然美，还有什么？他们盖房子也绝对就是用手工，很奇怪，不用别的，啊，怎么办呢？他们就全村的人一起盖，来盖房，他们的村哈，哦，学校自己教，然后比如说这个小孩要结婚呢，全村的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村的人去帮他盖房子，因为新房结婚要有房子。大家一起，他们都知道怎么盖，把房子盖起来。他们的桥都有屋顶，你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桥上面一定盖屋顶。他们这方面啊，学了很多，可是电的东西他们绝对不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认为文明不好。我个人是比较接受的是，文明不是不好，但是文明有可能不好。好，文明本身对我来讲是上帝给人的恩典，上帝给人类很多恩典。人有可能把它误用，把它滥用，所以问题不在文明，问题在人。当该隐这种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所以他把他自己不是一拳头就把他打死了嘛？哈，这样的东西没有解决的时候，如果再加上人类的文明，那么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伤害是增加。如果我只有拳头，我打死的人比较少；如果我有石头的话，我打死的人会不会多一点？如果我有火箭？如果像不许他有那么大的精力的话，那种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就变得暧昧。所以我说科技跟伦理的关系，科技要不要发展，科技是上帝的恩典吗？还是人类的咒诅？我觉得可能两个都是啊。上次我在讲医学伦理的时候稍微讲一点点，就是说人类花在发展技术方面的脑力远比花在怎么注意到这个技术会伤害其他的生物、其他的人或是什么的脑力不成比例，这是很遗憾的。如果我们把最聪明的人用来研究说我们这个科技如果一旦用了以后，有可能对我们的后代，有可能对其他的人、邻居的人，有可能对其他的生物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仔细的去想，那个人用多一点，研究科技的人用少一点。至少我们从有科技到今天以来对这个世界的破坏，我想会减少。啊，这个破坏不只是别的生物可能，包括我们的后代也遭殃。我们有时候就是想要赚钱啊，想要利益啊，想要自己的安全啊，方便，我们就没有想那么多。所以问题是在那里，是人心的问题。所以那个 ambiguity 我觉得不是在科技本身。还有我上次讲过那个 irony of technology， 就是说有人认为有科技就要做，我觉得 no， 有科技就要想。我们知道这个科技可能，我们要好好想，真的好好想，我们才不会掉到自己发明的东西把自己断根，把自己弄得活不下去，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情形。那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的是叫一届不如一届。该隐他是可以说是什么一时失控愤怒，气得脸变色，然后可能他自己讲话他要不喜欢听或怎么样，噗，把他自己打死。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失手过失智，就这样。可是该隐的暴力是属于失控的暴力，因为上帝跟他警告说你要小心， 这样生气会出会出人命，所以上帝跟他说你，你不要被你那个生气赢过，你要赢过他。他不是上帝跟他说罪就伏在门口，他像豹一样要是这样，你要把他打死，不是要给他打。所以该隐可以说是打输罪，打输他的脾气的一个牺牲者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上帝跟他审判，他就好吧，那我就走吧，我认罪。可是拉麦不是这样。拉麦是拿暴力来向他老婆夸口的，那个对该隐来讲，暴力是很危险，知道吗？都是上帝，我刚一时生气，所以出手才这样。我本来不是那么坏的人，好像是这样。可是拉麦说，老子就是这样，那你怎么样？所以他叫 Sakim， 那个该隐跟暴力的关系，我们讲 violence， 该隐是 Sakim。那个是 Esau 拉麦，这是很大的不同。该隐是一不小心、被那个暴力胜过，所以他自己成为暴力的换暴力的人，他会很难过，然后被处罚。可是拉麦不是，拉麦是以暴力来自夸。他说：“我练的武功比你们厉害，谁敢来？对不对？第四个七界等你，那你怎么样？”所以是以暴力来炫耀。向他的老婆炫耀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期待间差那么多。亚当他是讨一个老婆，现在到了第七代讨两个老婆，这个婚姻的关系开始变化，不是对等的关系。男性沙文主义在拉麦的身上开始显出，这个性别之间的堕落，性别关系的堕落也在这里看得出来。可是他的家先是全世界文明的爱情、音乐、科技、农牧都在他们家，所以这是一个很暧昧的家庭，很 ambiguous 不清楚的家庭。那我们不要笑拉麦，拉麦只是一个代表。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现在活在台湾、美国什么地方都是这样。某一方面我们进步很好，那个本身不是不对，可是我们好像又活在人跟人关系当中那种暴力害怕。那你知道如果说人的科技再加上人那种暴力的倾向，哇，那个伤害就很大。现在最明显的就是原子弹的问题，核子武器。我们用核子武器角度来看拉麦的故事，我们就觉得这个心有戚戚焉。圣经所讲的代表人性的一个挣扎，到底人类需要核子武器吗？所有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说不需要，他们有；所有没有的说需要，可是有的说不可以有，因为你脾气不好，我们脾气比较好，你会失控，我们不会。那目前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逼得现在韩国要签约了，北韩，好吧，你给我钱，你就不能走，可是伊朗。他有持有，他有钱，他不没有这个需要。他说：“我老子管你的，我继续发展，他不必来啊。”所以你看美国的那个姿态，伊朗现在的姿态，跟拉麦有没有一点像？就说我有我的，好，我有的办法，那我谁怕谁啊？要拼来拼。这个只要一失控，就好像那个该隐哈，那我们世界就糟糕了。受苦的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国家呢，因为那种核子武器一旦爆发起来不得了，他不会说飘到伊朗然后就停住哦，他那个是全世界，那我们就活在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 ambiguity， 我们的那个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讲说，上帝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保护，不只是给我们有的吃，有艺术，有科技。上帝还为我们准备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性，不是暴力来夸口，是愿意用爱来原谅别人，那个就叫福音。所以耶稣来就讲出一个跟拉麦呼应的话，说如果有人伤你，你就原谅他，多少次，七十次，七十次。我就跟拉麦讲的说，如果有人伤我，我就报复他，七十个七倍。就是说不要这样，因为这样的结果对你也不好，对大家都不好。没有解决问题。那我可以联想一下，就是说艺术能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恐怕没有。科技能不能改变人性，恐 幻念，那只有耶稣那样的爱才可以。当人心对耶稣的爱改变以后，科技跟艺术跟这些农牧都可能成为人类的祝福。因为我们每做任何东西，我们都用爱来考虑，说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别人，我这样做对其他的生物的影响，我们都以那个为主要的出发点来考虑我们要不要往前走，或者要怎么走这个问题。所以不是科技不好，不是艺术不好，都没有，那个都很好，可是人心不好。人心是拉麦的心，人心里的说我就是只要我有力量这样就好，我就可以保护你，大家都这样讲，大家变成一个互相威胁。那这个是以前那个二大战以后苏联跟美国一个怎样的关系，后来他们是解冻的，冷战为证，对不对？那可是现在就轮到石油国家、阿拉伯国家跟美国也是起不来，很明显的，不仅就是显示他的实力。说，你阿乌汉，我派兵就把你整个国家都给你干掉，看你敢不敢？那就是显示那个，可是这样是好吗？啊，这样是基督徒吗？可是这样也是拉曼的一个传达，你觉得好吧？耶稣有时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像该隐一样就失控，就有时候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像拉麦一样，我们以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来夸，来自以为这个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可以威胁别人。虽然我们不一定唱跟拉麦一样的歌，当我们碰到有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所喊出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回应拉麦所讲的歌呢？还是我们可以回应耶稣基督所唱出来一个饶恕的歌？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过年到了，我们要回家去，我们跟家族的人，跟你最心爱的家人能够团聚。此外，如果在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人当中还有什么伤害，还有什么过不去，让我们不是要报复，不是像拉曼这样，那我们真的是跟你恳求，让我们念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愿意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来回复那个爱的关系，好让我们过年真的是很快乐的过年，人家很美满的欢迎，所以我们就要回去了，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到家。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好，很忍耐，一年结束了，可以放假三个礼拜，3月15再见，大家晚安。